大家好，这是吉米哈利小学堂。小学堂提供宠物照护的医疗资讯，我们也会聊聊与动物医院相关的日常议题。希望透过这个平台，让更多的朋友对宠物医疗与照护，还有动物医院的相关工作有进一步的认识与了解。流浪动物呢，长期以来一直是台湾社会中存在的议题。其中最有名的事件，大概就是2007年贾宏秋老师向郭台铭下跪，请他救救流浪动物的新闻。后来郭董捐了2亿给台大兽医教学医院，希望台大能够协助。到了2013年12夜纪录片，它呈现了一个收容所跟安乐的问题。这些都在的凸显生命教育这一块在台湾必须去实践及推动的一个迫切性。所以呢，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台中世界联合动物保护协会的资深志工韦瑜，来跟我们聊一聊动保议题它的发展跟现况。那当然最重要了，要聊聊它的甘苦谈。我们欢迎韦瑜。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可以接受吉米哈利小学堂的邀请，来到这个空中与大家相会。那今天很高兴我们主持人邀请我说要来跟大家谈一谈，就是志工生涯的甘和苦。其实没有什么甘，但苦却很多。对，所以很高兴见到大家，那希望可以透过今天的一些故事的分享，可以触发一些流浪动物的议题的一些醒思啦，或者是邀请更多的志工朋友来加入我们动保的行列。
那韦瑜，你要不要先聊一聊，就说你怎么接触这一块，然后你的第一步到底是谁带你进去这个无底的深渊？
我今天就是在看到那个一些那个讲纲的时候，我才请我朋友说，你可以帮我扣一下那个年份吗？他说要扣什么年份？我说你帮我扣一下2021年，减掉2002年是几年？然后我才发现原来减出来是19。
哇哦！
对，所以对，我就在因为现在目前我还是在台中市世界联合保护动物协会担任志工，那已经回首19年，还在进行当中。那当初其实就是一个很意外的契机，因为我在2001年到2004年的时候是在静宜大学担任尊重生命社的社员，然后后来也接任了第五任的社长。那因为我们学校是教会学校，
对，
所以其实我们的偌大的校园里面有一个非常突兀的建筑，就是我们的修女院。就很神奇的一个建筑物。那后来有一天晚上，就是有一众修女就跟那个学务处这个打小报告说，他们在后山看到一只很大只的羊，希望可以透过我们校园的动物保护社团可以去处理一下那只羊。那后来我们就想说，学校怎么可能会有羊，已经有这么多狗了，怎么可能还会有羊？
这也太酷了。
对，然后我们就趁着一天白天的时候去看那一只羊到底是何方神圣。后来才发现说，原来这一只羊是一只没有毛的西藏獒犬。
哇哦！你在讲的时候，我本来想说是一只因为流浪，然后没有剃毛，全身长满了毛的一个长毛狗，结果是西藏獒犬，无毛的西藏獒犬。
无毛西藏獒犬。那后来我们就把它救援起来，就是这么大型的，因为它已经成犬了，
对，
所以这么大型的一个动物，其实在校园里面出现，的确会吓到蛮多人。那可能会有人把它当猛兽。我觉得修女那一天把它当成一只羊，我还觉得蛮欣慰的，
对，
就是至少是一个温馨的。
不是只狼。
对对对。那后来因为不能把这么大型的犬类留在校园，所以我们就求助当初在台中比较有名的台中市联会，
对，
希望他可以帮忙，就是帮我们安置这么大只的动物。那时候台中市联会刚好也蛮积极的在做急难救助这一块，所以就二话不说就帮助我们这些四处求助无门的学生把这一只獒犬收留下来，然后并且给他一些适当的医疗。然后后来我们就把这一只獒犬就是取名叫做阿强。
阿强，
对，那他的名字其实就 很有趣。我们就是因为那个年代就是星爷周星驰的电影很风行嘛，那大家还记得就是他在《唐伯虎点秋香》里面有讲说，小强不要死，小强。对，就是打不死的蟑螂嘛。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一只獒犬实在太惨了，就是他刚到市联会的时候，前几天的就是排泄物，就是它的粪便其实没有食物，是只有小石块跟泥土， 就非常的惨烈的一只动物、嗯、所以我们就那时候想说医生都不知道可不可以救活它、嗯、我们就希望赋予它一个比较具有生命力的、名字对，所以就叫阿强，然后它也很争气、嗯、后来是在2010年的秋天、
嗯、
就在台中市联会的保育场就是终老在那边离开、啊、对，那 这已经算是就是我跟市联会牵上缘分的动物，就是 它是一个红娘把我们牵在一起，那后来当然也发生了一些就是包含校园里面的犬舍不能再续存，需要紧急的处置一些二十几只校狗、
嗯、
所以后来就跟市联会解下了这个不解之缘，对对对，就一路踏入深渊到现在。
哇OK， 所以阿强不算是你救援的第一只嘛，只是说是跟世联结缘的第一只 救助的狗，
对，它算是结缘品，对对，
我知道，所以是从那个尊重生命社开始的、
嗯嗯、
所以当初的社员应该也不少，就是原始现在世联会很大的一个班底吧，
对，我们尊重生命社其实蛮厉害的，就是在、嗯几届就是很奇葩的社长的带领之下、
嗯、
现在包含台湾之星的执行长，然后台湾之星的秘书长，然后还包含了一些动物保护团体在做绝育的一些前冲锋部队、
嗯、
其实都还是可以看到学弟妹的身影、
okay.
对对，
我也觉得是静怡的尊生社有点像是中部那个动保团体的一开始的小树苗，所以他们现在都已经长成了一个大树，
对，
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事情。然后世联这样投入这么多，然后你那时候还是学生身份嘛、
嗯、
对不对、
嗯、
然后到现在出了社会，然后一直没有间断的在做这件事情，然后你觉得接触动保这一块就是对你个人的一个生命历程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
我同事他们都笑我说上班应该是你的副业吧，就是你六日才是正职，因为就是接触了以后基本上因为哦对，我当初就是把那个静怡尊生社的一些孩子就是有点像托孤、
嗯、
托给世联，那时候是有对这些孩子就是许下承诺，就是只要你们还在我就不会从你们身边消失、
嗯嗯、
所以就是因为这一个承诺就让我在世联就是一直当志工，然后到2018年的时候、
嗯、
我们静怡尊生社、嗯、托孤在那边的最后一个孩子就是离开，他是在我家安宁照护离开的、
嗯、
所以等于说2018年这个我的承诺就已经全数完成，
对，
所以那时候其实有
你现在还在
对，我觉得上天他就是会在你的使命人生使命里面给你很多不同的挑战，因为我本来想说那时候的承诺就是要照顾到你们最后一个倒下、
嗯、
然后2018年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最后一只静怡尊生社的狗就离开人世以后、
嗯、
我本来是想说哎、我终于完成阶段性任务了、
嗯、
可是很恰巧的就是在2018年又接任了世联会的第九届的理事长、
嗯嗯、
对，那时候也算是等于好像就是有另外一个阶段性任务要接手，所以就一直又到现在、
嗯，真的很了不起。世联会其实是台中部地区就是应该是最老牌的动保团体了，然后大家不知道其实那个吉米哈利的院长他其实是第一届的那个创始会员那时候跟中西大学的兽医学系的林旭荣老师他们一起去创立，当初还有现在台湾动物保护协会的那个侯太太，
对，
其实他们都是一起去创立这个世联会的，是最原始的一个创立的一群人了、啊。
对
对，然后现在因为动保团体现在其实真的蛮多的、
嗯，
然后你从一个学生，然后出了社会，然后后来也从志工的身份，后来也涉入到世联会的管理部分。
嗯
那你觉得在动保团体现在在台湾这个社会，其实，在你们叫经营吗，或者是说在？推这个社会动物的保护的运动的时候，你最大的困难跟
其实我觉得就世联会而言，其实最大的困难就是面临转型的这个挑战。
是，
转型的挑战我们可以另外讲，但是我觉得全台湾现在动物保护团体其实面临的一个状况，应该会是资源的分配。其实。就一个就是非盈利的一个对组织来说的话，其实你的资金来源就变得很重要，因为你本身是没有任何一点盈利性质的在里面， 那再加上其实因为动保团体它因为不同的使命和不同的目的设立的一个种类越来越多，所以大家会让应该是说让这一些资源它会有很多的选择性。譬如说我是一个完全没有涉入动物议题的一般民众，
对，
我可能就会觉得说，哎，我其实是比较想要我的小朋友，我自己人类的小孩，去跟一些动物做友善，所以我会觉得我想要去赞助这个生命教育做得比较好的这些协会。那也有一些是他平常在路上就看到一些小狗小猫很可怜，他就会特别对那些做急难救助的动物团体就更有感觉。
Okay.
所以在这样的资源分布之下的话，其实每一个动保团体他在面临自己的一个目标，自己的一个属性的定位，所能取得的资源其实是蛮艰辛的。如果你今天你这个走向是没有定定好，或者是说 OK 你设立的这个宗旨它是比较冷门的，那你就必须要承担你的可能那个 sponsor 就是你的捐款人会比较少，因为你毕竟是一个小众团体。但是如果说 OK 你要哗众取宠的去让绝大多数的人都认同你，那你可能就要面临你要做你可能本来不想做的事情。
是，
所以在一些宗旨目的任务性来说，就必须要很明确的知道说你这个中间的 balance 你要怎么样去平衡它。那我觉得台中市联会很幸运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做转型的这个过程当中刚好搭配上了就是全台湾社会现在目前面临的老子化高龄社会。
对，
所以我们在推劳权这一块刚好遇到社会对于这个 老年安养
的重视。
对对对，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哎，原来人有老年的安养计划，那劳犬好像也有一些必须要受到的照顾，所以他们就会在这个议题上面给予比较多的一个目光。那以那个中国大陆的讲法就是说，哎，你这个 mission 你有吸引到别人的眼球对，所以在推广上面我们就觉得，哎，自己还蛮幸运，你刚好在这一个年度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个社群氛围里面，你刚好去选到了一个大家都可以认同的一个项目。
OK
对，
你刚刚是说 sponsor 嘛，对不对？就我刚刚脑袋讲了，哦，你要讲的是 TA 就不太一样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所以各个动保团体之间的关系它其实不一定是一个竞争的关系，尤其是在募资这一块。所以就是说你们 有哪些就是说动保团体之间合作一起去推行一个什么活动或者是怎样一起去做一个联合劝募这样的一个活动吗？会做这种
目前的话还没有一个非常大型的活动或是项目在聚拢大家一起来做，但我觉得我必须要讲就是台中市的动物保护真的是指标性的一个做得好。我并不是说哦，就是其他县市做不好，而是在台中目前我看到的几个比较常在做一些经营的或者说比较常去曝光在社会群众面前的几个团体，大家彼此之间其实都有着共同分享的这个氛围存在。譬如说像台湾促进会的侯太太，
对，
像全山居的林医师，
医师
对，那还有我们刚好大家以前都是老士联的志工，
对对
所以我们就很能够体会说 OK 你面临到的困难我面临到困难，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在资源上面我们是会共享的，甚至有时候我们可能偶尔遇到的时候我们会开始分享说，哎，你用的这个劝募平台是不是很有效，
是
你这个募粮的部分的话你有这一个频道你可以去做试试看，去跟他们联系，那反应不错。然后甚至是我们募到一些物资的时候，譬如说我讲一个就是譬如说我们募到一些捕捉性的一些犬笼，那因为现在我们做老犬安养，所以我们不会积极到前线去做这个捕捉，我们可能就会问台湾促进会或是甚至问到台湾执行说，哎，你们会不会需要这种物资。那甚至犬山居他们现在目前就是一些瘫痪动物，
对，
那我们在募集到一些就是轮椅设施的时候我们也会问他说，哎，这么大型的
对
我们可能没有狗适合用，那你们需不需要。那他们也会募到一些老犬专门在使用的一些东西，譬如说假设随便乱讲就是譬如说老犬的饲料它是比较大颗的比较小颗的，对，那他自己的犬种可能在这样子适口性上面他不需要，他就会分享给另外需要的。所以其实在台中我觉得动保团体之间的彼此的这个
联
系
是
很
蛮强的，
对对对，很强，而且是我完全不求就是说，哎，我今天给你 A 你下次可以换 B 给我。我们完全没有这种想法，我们只会觉得说，哎，这个 A 你觉得好用吗？哎，好用，好，下次我募到的时候我们再一起。
然后这个资源你需要我就给你。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是一种很和谐，而且彼此帮助的一个氛围存在。然后再加上台中动保处现在目前对于 几个民间团体比较经营的有规模的，甚至是你很多东西都是公开透明的状况之下，他会给予你一些物资上面的协助。那我们也会彼此互通有无，说，哎，那今年有一个项目计划是可以去申请什么什么，那你申请了吗？我们都会彼此互相提醒一下。
OK OK，
对，所以我觉得很棒，我真的觉得台中真的很棒。
啊、我真的想说，哎，你们会发起一个那个志工研讨会？
应该有，应该有机会，
就是可以检讨一下台湾。流浪动物这一块现在目前进行的一个状况、
yeah.
对，然后政府可以提供哪些的协助这样子、我觉得这也是可以去考虑的，
是是是，
对啊，
我觉得很有机会可以的，因为现在目前的管道算是非常畅通，而且彼此没有那种恶意攻击啦、我挖你墙角你再补我两刀，现在目前在台中基本上大家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对对，
我相信这个跟就是说现在主要在这些动保团体管理的人，这些志工他基本上会比较有一个明确的那个价值跟他的目标在那里。
嗯哼，
然后这延伸到我也想到说，其实现在我们社会其实还存在着很多的爱妈跟爱爸。
嗯哼哼，
那这个是比较没有一个结构性的，他个人化的一个
经营
对。他其实在我们在一些媒体上其实有时候对他们有一些比较负面的一些声音或者是怎么样，那你怎么看待他们，或者说你们会跟他们就说当他碰到一个很大的困难，你们会主动提供协助，或者是说有什么样的合作方式吗，或者是帮他们做一个比较好的导引？
嗯哼，其实爱爸跟爱妈这边的导引在我们自己的频道其实是比较少，但是有时候遇到一些比较大型的话题，譬如说今天又有哪一个爱妈被爆出来，她可能犬只的收容量有点太高或者什么的，那我们就会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给官方，因为官方一定会出手去做一些譬如说协调啦，或者说资源引导，我觉得由官方来做这种资源引导算是比较恰当跟合适，因为辅导这种东西就是不要让人家认为说哇你是连老大姐心态、对不对，那通过官方就不会有这种的芥蒂所以我们通常有时候就会跟官方说，哎，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议题上面、或是在这个事件上面我们有一些想法可以提供给官方做参考，那官方也会就是去融会贯通一下大家可以提供的一些协助什么的，然后给予适当的一个处方钱给爱爸爱妈。对，但 我自己认为就是说在动保议题的一个氛围之下，有很多的话题其实都是在不够清楚透明或是不够深入的了解造成的误解。如果说像今天假设就是这一个爱妈她照顾的狗狗可能遇到了一些经济上的困难，她可能会在餐饮上面没办法提供就是足量的一些营养或食物的时候，其实你深入去了解她，也许她已经尽了她最大的努力，
对，没错，
她需要有外面的人，而且她可能依照她以前的经营方式她可能不会 call help，
对，
就是我没关系我自己来所以就是会你没有去理解他，你就会觉得说你一定是故意的，你是不是有中饱私囊什么的，但是其实我们后来就发现说其实很多的一些案件在深入了解之后，你都会发现其实是人遇到问题，动物跟着遇到问题，
对，
所以如果人的事情解决了，其实动物事情就迎刃而解。
对，
对，
所以这时候其实还是需要公权力的介入了，因为有些爱妈或爱爸他们其实真的也蛮固执的，或也很辛苦，他们有他们的坚持，
对，
然后有时候看他们真的很可怜，尤其站在动物医院的角度
yeah,
就看他们这样子来来回回来来回回，也许在这边也许他医疗完成的一个某个阶段然后跟比较好可以回去，可是好像没多久就会回来，所以在动物院的角度来看他们其实会觉得很多其实是在饲养管理的问题，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真的就叫像从你们的社团法人去介入是真的是有点困难，
对，
真的是
嗯哼，其实像我们现在目前我必须说有在做社团法人或者说你已经立案去做一些申请的，你在社会资源的运用上面你可能本身就比较知道有哪一些资源可以运用，所以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求助你当初辅导你的你申请的单位，或者是说你去求助一些 民间的一些律师啦、嗯、等等之类的，你知道这个资源在哪里、
okay.
但很多的爱爸爱妈他们可能是五六十岁，在 internet 还没有起飞的时代，他们就会觉得说哦，我就是传纸条，你知道飞鸽传书什么的还在那个年代，所以他们的确在取得资源上面就会遇到一些阻碍。
对，
那其实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志工，在有些人说他们是键盘手，他们就是单纯的就是分享一些资讯、
啊、
然后让可以介入帮忙的人来帮忙、
嗯、
我觉得这也是 一个志工的
方
式。
对，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中青年代上来去做管理的话，会在动物福利，
对，
而不是动物保护这一块、
嗯、
我们会有很多不同的见解，而且我们互相积极的辩论之下，我们会觉得以前老一辈的人觉得说，哇，你这个狗场你竟然有做安乐死，这不得大不赦的事情、
嗯、
可是现在中青年代的人上来，他就会觉得说，好，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觉得这狗他需要到安乐这一步，你告诉我他是不是遭受了很大的痛苦、
嗯、
那是不是有经过一些合法的专业的判断
评估。 对，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会让大家知道说 OK，其实你为了这个猫小孩好、
嗯、
所以你做了一个会让你自己很痛苦的决定、
嗯、
大家就可以去理解、
嗯、哼哼。
可是以前大家都会爱爸爱妈，现在就是觉得这我企业告你别跟我说这么多啦我就是说谎一样怎么怎么
怎
么。对，所以当你把自己的门关起来的时候，别人就要爬窗去理解你，就会很困难。可是我们现在目前的中青年代就是开着门、
嗯、
然后让大家进来说 我们就是这样做的，你可以给我一些建议，那我们可以综合大家的意见。可是不管怎么样综合、
嗯、
就是既然是一个动物保护团体，你的动物福利跟动物的生命的一个品质本来就应该放在第一位、
嗯、
对
OK。 讲到动物福利，我就是说发现说你刚刚也有讲说每一个社团，就是说动保团体他们的 focus 的一个
宗旨
可能不太一样、
嗯、哼哼。
然后像我发现就是像台湾之星出来，他们就可能会着重在生命教育这一块。
Yeah.
然后像四联的话，我就看、
嗯，
因为现在以中老为主嘛，对不
对？
然后我发现也可以做一些志工的培训。
嗯哼嗯哼，
你要不要谈一谈这一部分？我觉得还蛮好的。
OK， 我们其实在转型的时候，是从以前的急难救助跟大绝育、大结扎的这一个、
嗯、
必须要花费非常多人
力
的一个项目，我们转型到。有点像是以前是一直自己都还没安内，就一直想要打别人、
嗯、
攻占领土什么的、
嗯、
那后来我们就发现我们的性质不太适合去做这种很前进的一个第一线的这种结扎、
嗯、
我们的能力跟人力也许是应该要好好的用一个示范的园区出来、
嗯、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在做老犬安养的推广、
嗯、
那因为做了老犬安养的推广，我们就发现能够加入的志工和愿意留下来做长期的陪伴角色的志工就变得相对稳定很多、
嗯、
然后大家对于就是生命的一个长短所赋予的意义、
嗯、
大家会有彼此在不管是陪伴毛小孩的时候，或者是说自己单独的一些聚餐或者聚会的时候、
嗯、
我们就会去聊这些东西，你就会发现大家其实能够集结在这里的磁场跟频率就会变得比较、
嗯、
很
接近。
对，很接近那在很接近的状况之下，其实你在谈很多议题，你就会很好就达成一个共识、
嗯、
所以老犬安养的推广计划的确让我们纳入了非常多对于老犬陪伴、
嗯、
终老的一个临终关怀、
嗯、
或者是说面对安乐死议题的这一些志工们、
嗯、
他们是相对的会比较年龄层比较高、
嗯、
然后也相对比较稳定、
okay.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看上就是来看的志工已经比较不像是以前的学生类、
嗯、
学生类的反而就是会待不太久，
所以社会人士反而是比较多的。
对，或者是家庭类的，譬如说妈妈带小孩、
哦、哇，
他们就会希望我们透过我们这个示范的一个方式跟小朋友讲说、
嗯、
你要养狗，你看狗狗都会老的哦你看你来陪老爷爷老奶奶，你有没有耐心陪他，
这是生命教育的一部分。
对，他会变丑哦，你看他龅牙然后小朋友来的时候
没有毛
对，小孩子来的时候就会跟妈妈说，妈妈那一只狗好瘦，他们有没有给他饭吃、
嗯，
但我们就会跟孩子讲说，其实不管是爷爷奶奶，人类的爷爷奶奶，或是老爷爷狗、老奶奶狗，其实他们面临到的一些营养没办法吸收啊、
嗯嗯、
等等之类的，
是，
对。然后我们透过一些自己小朋友亲自去喂食这些老狗们、
嗯、
他们就会知道说，哦，原来这边对 老年就是我如果真的跟爸爸妈妈说我要
养
狗，有一天这个我的朋友，我的这个宠物朋友，他会比我先老，
对，
他们就会去面临到说，那我是不是可以早晚就好了、
嗯嗯、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很两极化，反而中青应该说年轻代的志工少，
大学生少，
对，大学生变少，然后反而是那种幼稚园、
幼稚园、
小学，
okay.
然后再来就再来就是40岁、35岁以上、已经成为爸爸妈妈的这些志工，对，就是会有一个很大的区隔化。不过这就符合我们当初的路线，
okay.
对对。
OK， 那你对于想投入志工行列的朋友有什么建议吗？
嗯，我每次就是不管。哦，对，我们之前很常会遇到，就是那种我想要报名20个人，我们这个学生团体，我们想要一起去你们那边参访，然后他们，我们当然还是很欢迎这些年轻的学子们来知道收容所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我每次来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说，其实你们今天什么事都不要做，你就在这一个放风的这个运动场，你就选一只他愿意亲近你，你也觉得他投你的缘的一个孩子，你就陪伴他一整天，一整个下午。那我们当然获得就是两种比较极端的一些回馈，一个是我真的觉得士联会举办的这个志工日有够无
聊
了，对，就是他觉得说你就叫我在那
陪
着
狗，
他一只狗又不动，然后他走路又很慢，
有点痴呆，
对，然后我给他东西，吃东西怎么嘴巴好像瞄不太准，哦，花很多时间陪他，就是 整天在那边 send home 就对了，当然也会有这种的，那我们就会告诉他们说，其实你们做的东西，你们做的动作是赋予这个老孩子什么意义，对，那也有 一方面就是会获得回馈很好的，就是说他觉得也许这个老孩子他可能在最后的人生，
生命这一段，
对，可能这一两年我就是给他欢乐的人，对，
嗯，
就是会有这种两极化，但不管是什么样的回馈，大家对于收容所的印象逐渐在反转，这个是我们很开心看到的一点。所以如果说今天你是抱持着胸怀壮志来当志工，我都会希望说你们来当志工的这些心态可不可以像潺潺的溪水，不要像汹涌澎湃的大浪，就是
来了就没了，
对，来了就觉得好壮观了，哇，太厉害了，然后就结束。我说潺潺的溪水有时候可以穿石，对，所以我就跟志工说，你们来这边你也不要说你每个礼拜都要来，你可能就打定主意你一个月就来那么一次，或是你两个月来一次，你持续的来，然后你会看到你所陪伴的孩子的
变化，
然后你会对所谓生命这件事情有产生跟以前不一样的想法。
OK，
对，
真的是还蛮棒的事情，有这样一段历程啊。
嗯，
对，然后因为我士联会是以就是安老为主嘛，然后这是针对流浪动物，
是。
然后我们最近也听到有一些朋友，他其实曾经是动保团体的志工，哎，他们反而是看到这边有一些商机，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很多的家犬、家猫，他的老了，尤其是家犬，他可能有老年痴呆或老年要照顾，可是他的主人可能要上班要干嘛，所以就衍生了长照的问题，
对，
动物长照，
对。
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有人立刻看到这个，他们想要去做这一块。不过这一块真的是很耗人力的一个
工
作，
对，
一个项目，没错，
对。但我
觉得是相符，我觉得有这个需求，就有人这样提供这样一个，他有一个相对的一点医疗背景，然后去做这些，也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对，
对啊，
有人注目了，就会有资源，
是是是，
对对对
，OK。那说到资源这一块，像说政府这一部分呢，我不晓得，因为我看到动保团体，他政府可以给予的帮助，除了经费的补助还可以有什么吗？你会觉得他们还可以做些什么？
其实我觉得像台北新北市政府他们在今年推动的这个高龄犬送养计划，我觉得就非常不错，对，他们给予了非常多照顾老犬的时候需要投注的金钱比较多的，譬如说你的健检，然后你的一些营养品支助，你的老犬之后的一些就是必要的一个医疗，他们其实有拨出一些经费来推动这个。那当然我相信刚开始这几年可能大家都会胆怯说，哦，照顾老狗了，就开机耶，对，那我觉得慢慢的可能会因为这些配套措施有一些翻转的计划。那同时新北市也在辅导，积极的辅导所谓动物的老犬长照 2.0， 所以现在目前整个新北市大概有10间左右的动物医院或者是类动物医院，他们已经拿到相关的一个合法执照，包含你必须要有每一个独立的犬舍，你要有监控系统，你要24小时，你要每10只动物就必须配一个照护员等等之类的一些制度出来。那我觉得在推广老犬照护，不管是在动物团体或者是说在透过公家机关一起来推动，我相信不管是商机也好，不管是真正你投入到真正动物保护的实际作为也好，我相信只要你能够吸引到 人们或是社会上面的注意，
嗯，
就会有更多的老病犬受到一些
照顾。
对，
哇，这个资讯是我们在中部好像没有接受到，我觉得这真的很棒。
嗯哼嗯哼，
对啊，那你觉得这一路走来，你有后悔过什么事情吗？
我没有后悔过，哎、欸。像 你看我刚刚就讲了，就是十九年，然后最近就有人问我，就是很奇怪，就是女生到了四十岁的这一个点的时候，你就会遇到很多周遭的人。我大概用资工年纪十九，大家就开始在回推了，大概算到现在应该已经算出来了，就是就会遇到说，哎、欸，如果你就是可能遇到了一些比较疑难杂症的疾病，你可能在今年就要离开人世、
嗯、
你有没有觉得你生命当中有什么没有做的、
嗯、
我最近就是已经遇到两三个朋友在问我这个问题、
嗯、
因为到了中年之后，你可能在刚好不管是保险的上面啊，或者是说你在未来的一个自己退休的一个准备上面、
嗯、
其实你就开始已经在做一些规划了，那当然会有这些议题产生、
嗯、
然后那一天我就跟我朋友讲说，我说如果我今年就会挂掉的话，我讲老实话，我的人生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想要再去做的事情。他说，哇，你那么看得开，他说我还有很多国家还没去过，我怎样怎样怎样。我说全世界的国家你就算活到100岁你也不会走完的，所以就是你永远都不会走完那些国家，那你何不去算算看你已经走过的。
是，
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说，我想要做的第一个，我执行了我当初对静怡的犬舍那些老孩子的承诺
、嗯、
光这一点我就觉得就是上天赋予我这三十或四十年来的生命、
嗯、
大概就让我走到一个这个算是成就解锁嘛，就是一个成就解锁。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在接世联会的管理的这一个两年当中、
嗯、
其实我做了我一直当志工都很想要做的事、
嗯、
我要有一个可以免于风灾水灾，然后不受自然灾害侵害的一个坚固一点的环境，然后我想要就是我自己认识的看过的孩子、
嗯、
在这一个收容所长大变老的孩子，他们每一个在生病的时候他都可以去看医生、
嗯、
我光讲出来这两个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这两个是很基本的，你知道我们家犬、哦、我每个礼拜就要怎样、哦、洗牙什么的，我每年还要怎样怎样。其实对于收容所动物来说，要在他生病或是被人家发现他身体出现异常、
嗯、
去看医生这件事情其实是很
奢侈的事情。
所以在这两年当中，我慢慢的就是把自己当初想要做的一些草图跟规划、
嗯嗯、
我大概都已经完成了 80%。 所以我就觉得说OK， 我觉得老天爷大概如果当初跟我讲说哦，这个人生了吧，就是要做什么什么，我大概就已经完成了差不多了。
待会有人说你上辈子在欠他们的，
我
会有人这样开玩笑说吗？
我朋友说什么，你在做动物保护你做几年？我说十几年。他说你上辈子你没做好事。我都回他们什么，我都回说我上辈子主餐都吃狗肉，所以这辈子会变这样。
大家可能不知道，那个世联会其实一开始他们狗是在很多的猪舍里面一格一格的去关笼的，
像养猪，
对，
像养
猪一样去改、
嗯、
包括当初的医疗室也是从猪舍去改的，
对对
对，
对。
然后回去以后他的规划现在有很好的一个空间，然后很干净明亮，然后也是很干爽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了不起。
对，
然后你做这几年啊，我就说你也接触了不少除了志工还有一般的民众想认养的或是朋友、
嗯、
你觉得整个大环境对流浪动物的一个看法，或者是对生命，就是流浪动物这个生命的看法有什么样的一个转变？
我就两个层面来说、
嗯、
FB 跟 IG 的发声
是
其实让我对动物保护的正面印象更为加强。为什么？因为其实 IG 跟 FB 的运算法则，它会让你一直都处在同温层，而且它不断的在加厚你的同温层，所以你就会有一种就是那种错觉，
嗯，
我身边每一个人都超爱狗的，然后我身边每一个人都超想要捐款。所以我先撇除掉同温层这件事情来说、
嗯、
至少在这两年来，因为要去开一些就是可能市区的会议啦、
嗯、
或者是说各个动保团体他们有一些不同的专案在执行，可能会希望我们也参与一些意见，在这样的一个水平或者是垂直的沟通里面，我发现的就是说官方的进步非常非常的大、
嗯嗯，
非常，我只能说台中市的动物保护的这个处，他们在，因为我2014年， 2014，应该是2014还是2010，台中曾经爆发狗吃狗事件，那时候闹到就是整个市政府被包围。
你说官方的收容，
官方收容所，对。但是我觉得必须要这样说，那个原罪是在于当初的施工环境背景之下，它会有安乐死，它就是七天，那时候还不是十二天，那时候是七天。就是所以你不会有资源投注在七天就要结束的生命，所以我们那时候很相怨的，就觉得说这太该死了什么。我还记得我把我们家的狗中型犬，我还跟我妈说，妈，我跟你讲，我下礼拜要上街去抗议。我妈说抗议什么？她说台中市那个什么狗吃狗的，我要去抗议，我要带谁谁谁谁谁要跟我一起去。她说你带上两只狗，你要一起去。所以呢，我说你去帮我买那个生命礼仪社哈，帮我买那个白纱布，然后爸爸你帮我买那个朱砂那个毛笔。我们全家人动员帮我们家两只狗要上街游行的，还写了什么草菅狗命什么万劫不复，然后我们就这样全家人去游行，
就被列为基本教育派。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还有那个就是特别那个 camera 就是新闻报道还特别捕捉我们家狗说，哇，这个主人非常用心。就是很激烈的一个冲突。但是你想想看，就是我现在2021年，我跟台中动保处这边完成了几个就是合作项目，所以其实官方的整个态度跟他们
观念
真的是进步非常的多。然后 光是官方进步这么多，其实民间的一些团体包含用领养的这一个代替购买，现在已经不是口号，
是
现在大家就是拿什么为什么要去买狗啊？
对
对对，就是光这两个我就会觉得说那个不是十年前的氛围了。
是，
然后现在还会有就是那种就是虐狗，一虐狗一被 post 上去之后，那一个人被漏收到死。以前根本就会觉得说，哎，把人当为明天哦，你卖惨不啦？嘿，隔壁来代志，你知道吗？就是其实光看这几个，
是扫门前雪那一种。
对，光看这几个，你其实就可以知道台湾的大环境的氛围其实改变非常的多。然后这也是让我们觉得非常
欣慰的，
对，也很欣慰。对对 对
我相信真的是进步蛮多，包括这几年就是各县市政府盖的那个收容所美轮美奂，
对，
我真的觉得也很有设计感，我就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对，收容所不再是收容所了。
对，而且就是他也赋予他一些做一些生命教育的一些部门，他都有放在里面，我觉得很棒。然后最近那个后里，台中后里的
落成
，对，其实很棒的空间。大家有听到这 podcast 的话，可以预约去参观看看。我觉得
对，他只有每周三公休，六日都开放，还帮他打广告。
我觉得那个后里收容所的那个落成啊，我觉得对于台湾的动保的美学也有提升，
有，
对，我就觉得蛮有趣的。
嗯，
然后就像早期的动保团体或者说爱妈，他们在募资的时候反而是呈现的是比较悲情的那一面，
对，
可是现在不一样，就是你要大家看到他是幸福快乐的样子，我就反而在募资这一块，大家比较反而愿意去投入这些，我是觉得还蛮好的。对，
要看见希望。
对对对
对，
要看见希望，这是最重要的。
对
对，那你未来还是会继续走下去吧？
对，我现在就是在自己的规划上面来说，我就不太想要局限，就是是在士林会还是不在士林会。
Okay.
我觉得老犬的照顾跟临终关怀的推动，我想要在至少我自己，不管是个人，或者是说我未来还会在哪一个群众团体出现的时候，我都会希望我可以持续的保持就是自己的热忱，跟帮老犬发声，还有老猫。
Okay.
对，
这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支持你继续下去？
应该是说我从宠物离世跟我自己身边照顾的收容动物离世的反复历练来，后来我发现其实生命的长度跟没有灵长类的智慧的一些动物，他们对于生命所赋予他们的意义是在临终前他们最后的那一段时间是最有意义的。我活到可能15，假设我是一只狗，我活到15、16岁，我到底出生的时候是在哪一个草堆，或者是说我中间的时候可能有出现一个主人，然后他可能怎么样的状况，就到最后我现在在这个家庭了。其实我离开之前或是离开的那一刻，我应该就是只记得我身边这一个人，或是我很幸运的我在最后一刻我有找到我的家人，他陪伴着我走完最后人生的这个阶段，我应该印象里面就只剩下他。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如果我们推动的一些 program 的东西、嗯、我是可以在生命临终、嗯、或是生命据点赋予这一个生命最后的一个价值跟希望、嗯、我就会从这一些动物上面看到死亡不是离去、
嗯、
而是一个就是开始，
開始
不管 是
一个延续，
一个延续、
嗯、
然后我始终希望就是推广的就是说，当记忆犹在的时候、
嗯、
所有的美好事物是不会消失的，
是
对
是。
所以像最近一个很红的那个电影叫做游牧人生，
对，
游牧人生里面有一个 slogan， 他是这样写，我用英文讲，他说 What remembers lives、
嗯、
就是意思就是说，只要你是东西是记得的，不管是人事物，它就一直存在着。所以我觉得这一句话就会让我觉得说，
触动。
对，我为什么要做？
嗯，
对，我只是想要把美好的事物留存下来，而且是帮助那一些流浪动物、
嗯、
他们可能以前一文不值，他们的生命就像溪水里面的石头，翻啊翻啊翻的、
嗯、
最后大家都遗忘它、
嗯、
然后我在生命的最终赋予它一个记忆、
嗯嗯、哼，
然后这个记忆当下一次人类在谈论起它的时候、
嗯、
它又再一次活过来、
嗯、
所以只要记忆在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你当初没有抓住的或是消失的那个东西、
嗯、
好像仿佛又重回你手上的那种感觉、
嗯、
我想要握住这种感觉、嗯，
我相信流浪动物就是只要有人抱抱他，跟他说说话，就是这种一点点，我觉得对他的那个意义，生命的意义就已经产生很大的不同。然后跟家犬，家犬当然又是另外一回事。
对对对，
家犬人很可爱，然后他对你就是蛮完全无私的爱你，然后也不需要你回报、
嗯，
其实是相同的。可是家犬是有人呵护的、
嗯，
所以浪浪是需要靠志工，需要人给他在生命的历程里面给他一点点的温暖，是给他食物给他水都很好。我觉得这是我想这也是很多志工或者是动保很愿意持续做下去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尤其是他们看你们的眼神，
对
对
对
对吧，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棒。那最后你有没有觉得你在整个这个志工的历程里面，你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或者你特别想感谢的狗或猫，有吗？
有，我有特别阿强一定是我的首选，他把我拖进这个深渊。但是有一只狗叫可乐、
嗯、
我每次只要有来山上的志工，我一定会讲这个故事、
嗯、
就是可乐它是一只会攻击人也会攻击狗的一只狗、
嗯、
但它只是一只就是可能13-14公斤的一只狗、
嗯、
然后对，然后它因为曾经在犬舍里面疑似、
嗯、
我必须讲疑似，因为后来宠物沟通师 看过他之后，他跟我讲说那不是他做的、
嗯、
就是他疑似去攻击另外一只狗、
嗯、
然后造成那只狗后来就走了、
嗯、哼，
然后我为了这件事情我非常非常的愤怒跟生气、
嗯、
然后我就因为收容所其实很简单，狗被关在那边除非有人去放它，不然它是不会自己开锁跑出来的，
对，
所以如果说今天志工他不进去那间犬舍，或是那间犬舍是被志工所遗忘的，也不会有员工真的有那个打扫时间过后还要去把它放出来、
嗯、
如果这个犬舍或者是狗被志工遗忘，它就是几乎都不会再出来了，它就在那个犬舍或者犬笼、
嗯、
那因为可乐会攻击狗也会攻击人，所以它的生活空间就是犬笼，还不是犬舍、哦、独立关在那边。我为了这件事情我把它关了大概2-3年，我没有让它出来过，因为我觉得我在惩罚他、
嗯、
后来反正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后来我就发现说其实在收容所的动物只要出现攻击性行为请不要苛责他，没有人愿意当一个讨人厌的小孩、
嗯、
他一定是因为为了生存，或者是他那是他的保生之道、
嗯、
我为什么要为了一只动物他是选择他的生存之道我去苛责他、
嗯、
所以那时候想通了以后我就把可乐从那2-3年的禁锢里面放出来、
嗯、
然后我每次讲到这段我都会很激动，就是一只狗如果对你产生信任感、
嗯、
不管它是什么样的一个遭遇跟经历、
嗯、
它被我从那个禁锢放出来的第一个时间，他摇的那个尾巴跟眼神看你的样子就一副那种就是说你很久没来了你知道吗，就是他完全没有任何的苛责、
嗯嗯、
他就会仿佛是他
不会记恨，
对，仿佛是你上次遛狗遛完以后把他放回去、
嗯、
他再重新出来一样，他就是说怎么样如何现在吗可以出去了吗好我走哦，就是
一个单纯的快乐，
对，他完全没有记得那2-3年我对他做的事情。所以后来这只可乐后来死于免疫系统疾病，那当然到生命的最后其实我们敞开他的心房让他更多的志工走进他的心里面、
嗯、
可是我觉得不管我后来怎么样弥补他我都挽回不了、
嗯、
当初他就是被误解了也好、
嗯嗯、
或者是 就是我们人类自己的单一方面的想法，
嗯，
就是让一个孩子他应该在青壮年需要运动的那段时间，他就是 被迫得关在那一个地方，
嗯，
那后来我就是对兽笼动物我又整个把我的行为跟做法再调整一下，
嗯，
每一只孩子不管你是多恶劣多糟糕多害羞多胆小，
嗯，
你都值得
被爱
被爱，
嗯，
对，所以这是他教我的事情，
嗯哼哼，这个结尾很棒
我都要落泪了
对啊，你那个眼泪在眼眶打转的，
对，我每次讲这段我都有点小发抖对，他已经可乐已经离世大概三年了，
嗯，
对，然后他最后那一天早晨是自己在犬舍里面，
嗯，
就是早上被发现已经就没有气息，
嗯，
其实他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等到一个真正能够包容他谅解他，
嗯，
然后带他进入人类家庭的一个机会，
嗯，
发生，
嗯，
但我相信就是最后的最后其实有很多志工在重新跟他建立一些关系，他到最后认识非常多新朋友，然后已经不是只爱我一个人，
嗯，
虽然我会有一点吃醋，但是我总觉得就是你爱越多人越好，
嗯，
因为这代表也有很多人爱你，
是
对，
嗯，我相信他最后这一段日子应该是过得非常快乐，而且这个 记忆会带着他离世，
嗯，
我前往下一个生命旅程，
没错，
对，
没错对，我们就是这样祝福他的
OK
yeah。
好，最后呢，这时间其实已经差不多了，然后因为尾鱼呢还要赶场，所以我们今天的访问就到这里。非常谢谢尾鱼今天带给我们，非常多很感动的故事，然后还有讲到动物团里的现实面，还有他们面临的一些困难。然后我希望大家呢有各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这些流浪动物，会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不管你是参与志工或者是捐钱。OK， 或者是说你即使只是在路上下大雨的时候看到没有地方躲雨的浪浪们，给他一个小空间，我觉得都是很棒的事情。今天非常感谢尾鱼，
谢谢大家，然后也希望就是大家可以继续持续的收听吉米哈利小学堂，会带给大家更多的感动与故事，
谢谢。
那我也很开心，就是下一次可以再分享一些更多欢乐的故事给大家。
好，我们就约定好。
好
，OK， 那我们下次见喽。
好的，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的耐心聆听，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内容，欢迎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如果你对其他狗猫相关的议题有兴趣的话，也欢迎留言给我们哦。吉米哈利小学堂，我们下次见，拜拜。